弟兄姊妹，下午好。好，开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日来到你面前，我们欢喜快乐，我们要敬拜你，愿你赐福我们今天的敬拜，也带领我们的敬拜，使我们的敬拜能够蒙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也可以在你面光当中蒙福，赐福你的话语，赐福你的百姓，无论楼上楼下，成年人还是孩子，我们都交在你的恩手当中，愿你有神圣的同在和带领和赐福。我们这样恭敬仰望交托，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当我们讲到第九章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在继续在讲有关天上的样式和地上的样式，这影儿和这实体之间的关系。那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这个做个比较，这个大祭司这个影儿和这个地上的有什么区别，他们所献上的祭物有什么区别，天上的帐篷和地上的帐篷会幕，哎，有什么不同，是怎样一个关系。那么到了第九章的第16节到第22节呢，这里就讲到了说有关了凭据，这新约和旧约的凭据，也就是说新约和旧约它是一贯的。我们讲到了说，尽管说到了时间新约就显明出来，这并不意味着说旧约是没有用的，它也是有它的用处的，但是到了时间当它显明出来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显明着更美之约，而旧约呢是这更美之约的一个影像。所以旧约的那些圣徒，他们虽然把信心放在这影像的上边，他们依然可以借着信心把这个影像传递到什么实体上边，所以他们得救呢，旧约时代的圣徒得救呢，也是靠着基督的血。那么今天呢，我们讲的是还是天上的样式与地上的样式，这里讲的是更美之约的凭据，就讲到了凭据。好，那我们看凭据它讲的是什么呢，说地上样式的凭据是16节到22节。我们都知道希伯来书的论述呢是非常非常严谨的，那么凭据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们看既然讲到了样式，样式和天上的实体之间，这个地上的样式和天上的样式，你得有凭据作证嘛。我们来看16节到第22节，我们先看地上的凭据。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这样说，凡有一命，一命啊就是遗嘱啊，就是遗嘱，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才有效力的，对吧，就还有我们遗嘱，遗嘱嘛就是死了之后才发生效力的，因为人死了遗命才有效力，这是一个世界通用的道理。如果没死的时候，谁敢去拿遗命出来发生效力呢？然后接下来说，若留遗命的尚在，就是这个人没死，那遗命还有用处吗？所以这个遗命呢，你就不能够没有用处的，因为他还活着呢，对吧，你不能够执行的。18节说，所以因为前面这个例子，他说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这里是一个双重否定，是个肯定。他说也不是不用血立的，也是用血立的，就是这个意思，也是用血立的。血呢我们知道代表着什么，生命，代表着死亡。所以呢流血的表明是有一个死在当中的，所以这个约呢是有死亡在当中的，只不过是旧约当中这个死亡死的是什么，前约的死亡不是那个大祭司，是谁呢，是牛羊，所以那个血呢也不是大祭司的血，是谁的血呢，是牛羊的血。我们看旧约当中是怎么来在做的，接下来呢19节他就说，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的诫命全给众百姓，这里就讲到在旷野当中，在西乃山神把这诫命传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与他们立约的时候那个场景，所以是在一会儿我们会看那段经文的。那么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撒在这书上，这书是什么，就是神立约的那个石板。然后接下来说又撒在众百姓的身上，这是双方的哈，一个边是神，一边是神的百姓，都用血来撒上了。然后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这凭据是用什么立呢，是用血立的。接下来就说他又照样把血撒在帐幕上和各样的器皿上，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这里边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了旧约 所立的时候是用血所立的，是在什么呢？在神与百姓之间有血，而且呢当立帐幕的时候，就是神要与他百姓同在的时候呢，帐幕里边所用的一切的器具器皿都要用血来洁净。我们知道还用膏油去抹，目的是什么呢？要把这些洁净把它分别出来，然后归给神，这叫什么？这叫分别为圣，归给神使用。所以呢在会幕当中所用的一切都是不可以普通人用的，甚至于都不可以看的，这个我们是非常的清楚的，叫上官约柜会死掉的。你更不要说你觉得说哎呀这个香的味道很好闻，我把它拿到我家里点去我也点，这不挺好吗？不行的，那是专供圣会幕所使用的。所以呢这里边讲到了说洁净以及立约，它表达的概念是什么呢？是一个所属的关系，是个所属的关系。会幕里边所用的各样的器皿被血洁净了之后，被膏油抹了之后，就要归给神。同样的道理，当血洒在这石板上的时候，洒在以色列百姓身上的时候，表明神与人之间的一个相互的所属的关系，就是耶和华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色列的神，这个位神是属于以色列的，并且也以色列的百姓呢也在这约当中呢属于耶和华神，这是个所属的关系。所以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大卫反复的称以色列百姓为圣民。圣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归给神的。以前我们讲过什么叫圣呢？圣就是神和属于神的一切都是圣的。所以我们就可以这里边知道，那么这个约呢表达一个所属的关系，而这个所属的关系用的什么来解决的呢？血。那么为什么要用血呢？这里边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因为横亘在神与人之间那个不能够逾越的鸿沟是什么？是罪。当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生命树的那条路被堵死的时候，由基路伯和发火焰的剑堵住的时候，人就不再能够回到上帝面前，就不再是个所属的关系，而是一个敌对的关系。但是旧约的时代地上的影像呢，它也是立了约之后也用了血，这个血是什么血呢？是牛羊的血，只不过是牛羊的血。那么我们看这段经文的背景在哪里呢？在出埃及记的24章的第3节到第8节，摩西下山第7节，这里告诉我摩西就是领在山上领了神的法版下来之后的话呢，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所以在这立约之前呢，这些百姓是非常的明白什么叫与神立约，他们也非常的清楚与神立约之后他们所应当承担的责任是什么，非常的清楚。摩西给他们讲了，哎，讲得非常的清楚，百姓都听，不但听了而且明白了，不但明白了，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我们在圣经里反复的听到了这样的话，以色列百姓说啊，凡耶和华吩咐的我们都要照着去行，但是他们真正行出来的时候呢，却和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是背道而驰的。亚伯拉罕是什么？是凡耶和华所吩咐的他就照着去行了，以色列百姓呢，凡耶和华所吩咐的他就抱怨摩西，是不是抱怨亚伦？但是当时的时候，以色列百姓的的确确在神面前说我们听了，我们听明白了，我们凡耶和华所命令的我们都要照着去做，哎，定下来了，也就是说这个约我们同意。好了，第4节，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了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好了，这个约成立了哈，这个约已经成立了哈，就双方已经达成一致了，神的给他们了，以色列百姓说啊，我们要照着去遵行。好了，摩西做一件事情，筑了一座坛，有12个柱子，这12个柱子是以色列12个支派，也就是说神不仅仅是跟某一个支派在立约，而是跟整个的以色列，包括他的12个支派。然后呢又打发以色列中的少年人献什么？献燔祭。 我们都知道，我们学利未记的时候，燔祭是全献的祭，要全烧的，整个的祭牲全部烧给耶和华神，然后又向耶和华神献平安祭。平安祭呢，我们也讲过，是一种感恩的祭哈，感恩的祭。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是他们献的是牛，献的是耶和华献的是牛。第六节，好了，接下来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这是我们读利未记时候献祭的要求，就是要一半放在盆里边，一半要撒在那个坛的周围。接下来呢，又将约束念给百姓听，又重复一遍这约啊。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必都遵行，所以这次是非常严肃的。如果说上一次呢是讲给大家听，明白不明白，不明白解释给你解释，这一次呢就是干脆就是宣告了，宣告摩西宣告了神的约束之后，以色列的百姓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所以这就是最后的一个宣告。结束之后，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给他们看。也就是说，这立约的时候大家都是看见的，不但是你嘴巴里所承认的，大家都哎，你看见了哈，撒在你们身上了。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立约的凭据。所以你看到很有意思的哈，撒在百姓的身上，这些百姓身上被血所撒，给谁做凭据？给以色列人做凭据，给以色列人做凭据。上帝不需要凭据，这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凭据，是用血所撒的。而只是这个血呢，它不是摩西的血，也不是亚伦的血，是谁的血呢？是前面献的那个牛的血。所以我们再看利未记，利未记当中讲的说，论第十七章的十四节说，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这血中，血 代表着生命。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凡吃血的必被剪除。所以在以色列人的观念当中呢，这血是代表着生命，生命是在血里边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养生，养生先养血哈，因为血是生命之源。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里边当用血，虽然是牛羊的血，但是立定的约呢，表明的是撒了血的这些百姓呢是属于神的，而撒了血的这些百姓呢，耶和华神就做他们的神。这里就表达了一个什么？表达了一个生命的所属的关系。弟兄姊妹听清楚，是生命的所属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 族类的所属，我是以色列人我就属于神，不是的，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所属的一个关系。所以当亚伯拉啊，当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神与以色列人啊，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就破裂了，就破裂了，人不再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但是神却把这约给了谁？给了以色列人，给了以色列人，也是借着血来除掉了神与人之间不能够逾越的罪的鸿沟。而这血代表着什么呢？生命，就是用生命来赎了这些百姓，来归给他。所以旧约圣经当中所旧约所立的约呢，并不是没有牺牲的，是有牺牲的，只不过这牺牲不是用大祭司的血，而是什么呢？而是用牛羊的血。但是这牛羊的血是不是你随便拿个牛随便拿个羊用血就可以呢？也不是，你必须按照耶和华神的命令，按照他的律例、他的典章、他的律法，就是以色列人所宣告的，我们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这样的律法你去做才能够发生效力的，才能够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来重建的，才能够这种永远隔绝的关系呢，变成可以进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每年一次的赎罪日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必须靠着大祭司带着牛羊的血才能够进到至圣所当中，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里边是有个表象给我们看的。希伯来书作者这里告诉我们说，哎，血是代表生命的，也就是说人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呢，虽然在旧约当中虽然是牛羊的血，但是它里边是有一个代价的，生命的代价在里边。这个代价是谁付的呢？我们看不见，我们能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牛和羊。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比如说我们，所以这就是凭据的意思啊。那么我们去看电影啊，你看电影的时候你需要出示你的电影票，对不对？人家才能让你进去看。为什么你出示这个电影票才让你进去看呢？因为这个电影票是你买的。你说哎，这是纯明弟兄给我的，那纯明弟兄买的。总而言之要有一个人所付上这个代价。所以你拿这个电影票这个凭据的时候呢，你一进去面就知道哦，你是付过钱的了。你是付过钱的了。所以使你进电影院的是什么呢？不是那张电影票，而是你所付的那个价值。所以这个电影票呢只是个影儿，但是它就有个实体，就是你曾经付过钱了。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这里边讲到了说旧约当中的凭据它是有一个价值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能够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血代表着生命，的确是付上了这生命的代价，但是生命的代价在旧约的影儿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是牛，看到的是羊，但是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是生命。所以旧约呢也不是随随便便立的，它是天上有个实体的，你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就你，否则你体现不出那个实体，你自己回家画个电影票你进去肯定不让你进啊，因为你这个没有付价值哦。所以当摩西神命令摩西去见到会幕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告诉他说，你必须要按照天在山上我说指示你的样式去做。而当我们去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当我们出埃及记我们那个自搭帐篷这一部分的这个会幕的时候，这部分呢富勒老师给省略了，但是那里边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当摩西造好了这一切的器皿之后，那么这些人呢就把以色列人就把这些器皿呢送到摩西那里，送到摩西那里，摩西就把它支搭起来，他用膏把它膏了，每个都要膏了归给神。当他支搭的时候，每支搭一件事情，那里边就告诉我们说这是按照耶和华神所吩咐的来做的，这是非常严格的。为什么？因为它有个实体。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旧约和这实体之间也是有个关系的。新约旧约当中并不是没有牺牲的，并没有不付这个代价的，有付，只不过是什么呢？不是祭司大祭司的血，是牛羊的血，但是这里却告诉我们有个预表，告诉我们说也是有生命的代价的，才能够解决这个罪的问题的。所以当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呢，即便是献牛羊，只要你是按照耶和华神所吩咐的去做，凭着信心去做，他的罪可以得赦免，这个人可以在耶和华神面前蒙悦纳。好，我们再来看天上样式的凭据，23节到第26节。23节接下来就说照着天上的样式的物件必须用这祭物去洁净。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耶和华神命令他，你这些必须都要洁净的，必须都要被膏所膏的。为什么呢？因为天上是有一个洁净的，完全洁净的在那里，所以你这个必须要洁净的。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哦，天上有一个什么？天上有个实体，而这实体呢是需要更美的祭物去洁净的，因为它是天上的嘛，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换句话说，用牛羊的血是不行的。那么接下来他就说，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摩西和亚伦进入的圣所是哪里？是会幕。所罗门进的是什么？是他所造的圣殿。尽管那里边有一个至圣所，会幕也好，圣殿也好，它有个至圣所，那里边有神的约柜，有神的施恩座在那里。而且当大祭司带着血进入这圣所的至圣所的时候呢，真的能够起到效力的，但是呢他依然是属地上的。那么基督呢，他说基督所进入的就是天上的样式呢，进入的不是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他是直接来到了上帝的面前，他是直接的来到了上帝面前。接下来说，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他是为我们显在面前，以至于有一天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这就是 天上的那个所需要洁净的，它是更美的。那个我们讲到了说，那个凭据呢，也一定是更美的，不是牛羊的血可以比拟的。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看希伯来书作者怎么说，他说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所以我们就知道什么叫更美呢？更美就是基督把自己献上啊，所以这是更美的。他不是用的是牛羊的血，他是用的自己的血。所以呢，我们看到他不是多次的献上，像旧约的时代的那些大祭司一代一代的，然后呢一年一次的不断的在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原文作不是自己的血，他带的是牛羊的血，不是他自己的血。但是耶稣基督来到上帝的面前，他带的是什么？带的是他自己的血。他的血要比牛羊的血美得很多的。好，接下来就说，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说如果基督的血把自己献上的祭物不是更美的话，那他岂不是不断的在被献上吗？啊，好像圣经当中所说的将宰的羔羊不断的被献上，不断的被献上。但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位基督呢，一次献上，他只一次献上，并没有多次受苦。然后他说，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所以耶稣基督只道成肉身了一次，向我们显现了一次。而显现这一次他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献上，把自己的身体掰开，把自己的血流出来，也就是把他的生命倾倒出来，目的是什么呢？好除掉罪。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这天上的凭据也是借着牺牲，也是借着血来做凭据的，也是借着这个来凭据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影儿，那些牛啊羊啊的血呢，只是个影儿。它有没有效力呢？有效力。但是它的效力到什么时候截止呢？当这位基督再来的时候，把他自己的血倾倒出来的时候，把他自己生命的倾倒出来的时候，才真正的除掉了这一切的罪。所以旧约那些人献的祭，献上的那些血能不能除罪？可以除罪，但是并不是靠着牛羊的血的本身除罪，而是基督这一次流血所成就的。所以罪呢是被除掉的。因此我们看到地上的影儿和天上的实体之间，它的凭据都是血。所以地上为除掉这罪所付上的代价，生命的代价，原来都是基督这一次成就的。也就是说，地上所付上的这一切代价，最后真正付代价的那个是谁呢？是基督自己。我们大家都去看电影，但是付钱的是一位。我们能不能进去拿着影儿？可以的。旧约时代的人都是凭着影儿，凭着拿着影儿，凭着信心去做的。能不能进去看电影？可以。但是呢，我们却没付钱。最后付钱告诉我们说，哦，原来是基督为我们付了这个代价。所以主耶稣才说，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从远处看到我的时候就欢喜快乐来迎接的。大家说，你今年还不到50岁，实际主耶稣基督30岁哈。所以你看，你还不到50岁，你怎么说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看见你了呢？亚伯拉罕都死了上千年了，怎么看见你了呢？所以主耶稣在宣告，他就是那位实体的为神的百姓所付代价的那一位，他是在永恒当中。我们看彼得前书1章1节到2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是谁呢？基督徒嘛。彼得写信给在这个地方散居的这些基督徒，给他们写信。那么这些是基督徒哈，圣徒，圣徒。那么他是如何来称这些圣徒的呢？第二节他这样说，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借着圣灵得圣洁的，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这里边我们看到，在形容我们这些基督徒的时候，彼得是怎样来讲的？这里边充满了热情。他怎么说？他说你们这些基督徒是什么呢？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首先我们是被拣选的， 也就是我们今天能够得救是上帝在永恒当中的旨意，是上帝在永恒当中的旨意，并不是某年某月某日的某一天。那我们就突然我们心回意转，突然我们就良心发现，哎呀，我们就回转向上帝了，不是的，而是上帝在某年某月某日的某一天显明了他在永恒当中对我们的拣选，使我们可以回转，我们才回转的。所以我们得救是显明神的预定与拣选。好，接下来说我们就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得救啊，这是一个100%的奇迹，100%的奇迹。我们如果去听了中国桥星期五晚上 Michael 弟兄讲的，当然我们会更加的明白，神必须借着他的预定和拣选我们才能得救，如果他不借着预定拣选等着我们回转，那我们永远都不能得救，没有人可以回转的。所以上帝必须用他在永恒当中的预定与拣选，我们今天才可以得救。接下来他就说是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也就是我们是在圣灵里边超然的大能当中将我们重生过来，将我们从死亡当中使我们活过来，因为我们是死在罪中，所以我们活过来必须要成为圣洁，我们才能够活过来的。这是神自己的工作，是圣灵超然大能的工作。有一个人叫尼哥底母，他曾经问耶稣，他问耶稣，耶稣，我看见你所做的事情，我听见你所讲的，哎，我就知道你肯定是从神那里来的，如果你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你断讲不出这些话的，你绝对做不了这些事情的。主耶稣说，你看明白了啊，你必须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听清楚，不是说你不能进神的国，而是你不能够见神的国。这就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有些人他们看是看见了却看不明白，有些人听是听见了但是听不明白。但是这位尼哥底母他看明白了，他也听明白了。所以主耶稣讲的这句话基本的意思是什么呢？是神，是圣灵在你身上工作了。那么接下来主耶稣才说，你若你必须重生，你若不重生你就不能进神的国。首先是你如果不重生你连见都见不了，一个死人怎么能够见神的国呢？就好像你面对一个死人，你告诉他，哎，快起来快起来吧，外边挺冷的，有用吗？没有用的，死人。然后尼哥底母说，你让我重生重新生一辈，难道让我回到妈妈的肚子里面再重新生一遍吗？主耶稣就用个比喻说，你看那芦苇，那芦苇在飘来飘去的哈，在动，所以你就知道有风吗？你看不见风，但是你知道今天风很大，为什么呢？你看那树在晃来晃去的。他说圣灵重生人也是如此，为什么？因为人不能够明白，人不能够明白，这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怎么就活过来了呢？所以主耶稣也没有跟我们讲，他只是告诉我们这是圣灵的大能，是神自己超然的大能。以弗所书当中的第二章那里也告诉我们，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神使你们在基督里活过来。怎么活的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所以就是我们，所以我们说这是完全的恩典，这是完全的恩典的。所以我们看到了，是神在创世以前的预定与拣选，又借着神自己圣灵的神的灵的超然的大能使我们活过来，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因为当我们没有重生得救之前，我们是不能够顺服基督的，我们是不能够顺服上帝的。因为当人犯罪之后，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所有的人就活在自我为中心当中，活在自我为神的当中。这一点我们在创世纪当中已经看得非常的清楚，哈，那个叫拉麦的人是不是？哇，老子天下第一，谁损我我就打他，谁欺负我我就杀了他。 而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因为神的恩典，这样的拯救的恩典，拣选与拯救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可以顺服基督了。否则我们是不能够顺服基督的。我们为什么要顺服基督？这里为什么没有说，哎，你顺服神啊，顺服圣灵啊？当然要顺服神，顺服圣灵，而是要说顺服，以至于可以顺服基督呢？因为我们是蒙他血所杀的，好像当年摩西将那血，牛羊的血洒在他的百姓当中了。因为我们是在基督的救恩当中属于神的，我们也是属于基督的，所以我们对他的顺服是应该的。当神讲到说以色列百姓应该顺服他的应该顺服他的律例典章的时候，怎么说？你们要纪念是耶和华神你们先祖的神将你们带出了埃及，对不对？进入了那应许之地，这是有一个拯救的恩典在当中的。我们在基督里也是一样，我们是在基督里蒙基督的宝血所洒了，他付了这个代价，所以我们顺服基督是正常的，是应该的。如果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有一段经文是非常好的，当那生命册摆在约翰的面前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有个问题，就是没有人可以把这个生命册打开，那里边记着所有基督徒的名字，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名字，但是没有人可以打开。所以约翰在那里就大哭，说这打不开呀，这怎么办呢？所以长老，那些启示长老告诉，不要哭不要哭，有一位他是可以打开的，他不但可以打开，他是配得打开的。什么叫配得打开？就是他有资格可以打开。是谁呢？就是那坐宝座的羔羊，就是这位基督。为什么他有这个资格呢？因为那生命册当中记得每一个人都是借着他的宝血所杀的，都是借着他的宝血的流出所买出回来的，所以他是有资格的。每一个都是他用他的生命，用他的救恩所拯救出来的。接下来说，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位上帝要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何等的恩惠，所以我们称这福音叫全备的福音，称这救恩为全备的救恩。如果我们参加过中国桥的时候，当讲到了这以弗所书当中提到这恩典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会把这个恩典，麦克牧师告诉我们，有些时候把这个恩典呢的范围呢缩小，太小了。而圣经告诉我们全备的救恩。什么叫全备的救恩？不仅仅是一个救恩，全备的救恩当中也包括这救恩的开始和这救恩的结束，但其中所需要的一切都包含在这救恩当中。我们中国人讲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不是我们的恩典的观念。恩典是全备的，从开始到结束。所以圣经也说，在耶稣基督里边所赐给我们的信心，他才是信心的开始的，也是结束的，创始成终的。所以我们看到这天上的样式是何等的完全，但是却可以借着地上的样式帮他显明出来，尽管有些模糊，但是这代价都是一样的，都是血，血都代表着生命。虽然旧约的那些大祭司他们不是用自己的血，因为用自己的血也没用，我相信如果用自己的血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估计摩西亚伦很愿意的，那些大祭司很愿意的，但是你不行，我们的血都不行，我们的血液里都渗透着罪，不能除罪，因为我们里边都有罪，我们除什么罪呢？但是却可以借着这牛羊的血，让我们看到天上有一个更美的，地上要多次献上，天上一次就结束了。所以天上的也有这样的凭据的，是基督他自己，他不但是大祭司，并且把自己献上，把自己的血拿出来流出来，把自己的生命倾倒出来，来使我们今天真正的能得洁净的。所以我们看到这影儿和这实体之间的凭据呢是一致的，是完全一致的。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九章的27节到第28节，这里称这个凭据基督的宝血为更美之约的凭据。凭据是给谁的？当然是给你和给我的嘛，因为我们人都小信，你知道吗？我们需要个凭据。 所以神说好，给你个凭据，我们就看到了说怎么样，基督他死了，他的血真的流出来了，这就是凭据。我们看27节到28节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岂有审判。这里首先把罪的本质给我们提出来了，而且告诉我们神对着罪恶他要采取的什么行动。人人都有一死，把所有的人都包括在内，没有一个人例外的，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呢要有审判。就是我们人人不但是有罪，而且我们的罪呢要在上帝面前被审判。那么接下来说，像这样，这样的话我们说谁能得救呢？啊，我救不了我自己啊。那么接下来说，像这样，像这种情况下呢，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这里告诉我们是讲到了耶稣基督的第一次再来，就是2000年前他道成肉身，降生在伯利恒，降生在马槽里边。好，他一次被献，他不但来了，不但把天国的福音带给了神所爱的百姓，他也把自己献上，真的把平安带给了神的百姓。还记不记得那些天使天君所唱的歌，在天，在高处，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于那些他说喜悦的人。我们当时讲的非常的清楚的，他什么叫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就是他道成肉身可以成就那在至高之处上帝的旨意，他能够成就将神在万创世以前所拣选的那些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使神的可以得到荣耀。什么叫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就是那些在灭亡的绝望当中的人可以借着他所做成的救恩可以得到平安，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敌人的关系，而是父与子的关系，主人与百姓之间的关系，成就着和睦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哈，那么基督的一次的献上担当了多人的罪，是许多人的罪啊。当他出生的时候，天使告诉玛利亚，告诉约瑟，怎么说，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神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他是担当了神百姓的罪，把神百姓的罪呢都担当在他的身上，借着他从死里复活，显明他的救赎成功了。他的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他的宝血所流出，他的功效足可以覆盖神百姓的一切的罪。那么接下来说，将来目的是什么呢？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他还要再来，讲到他的再来。而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并与罪无关，所以他就不是要解决罪的问题了，而是要什么呢？乃是为救他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怎么说，所以当你听到那个声音，主要再来的时候，你们要昂首挺胸，为什么？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那时候是耶稣基督要拯救他的百姓，要将他的百姓带进他永恒的荣耀当中，就是蒙他宝血所杀的，在天上的帐幕当中，所的约当中，他的百姓要将他带到神永恒的荣耀当中。当然他也要审判这个世界，将一切的罪和罪相关的都把它毁灭，都把它毁灭。如果说我们看旧约以色列人的献祭，特别大祭司献祭哈，他有个人性的，也有群体性的。这我们讲利未记时候讲过的啊，我犯罪了，我撒谎了，我就牵一头牛，牵一头羊献祭啊，使我的罪可以蒙赦免。但是大祭司每年要有一次为以色列百姓赎罪，这是群体性的，不是为某一个人，而是群体性的献祭。而主耶稣呢，在这里他一次献祭就将所有的历世历代的神所拣选的神的百姓呢，就全部都拯救出来，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他是为了多人的罪，所以这影儿呢需要重复不断，需要重复不断，无论是个人性质的献祭或者是群体性的献祭，他都需要不断的。但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更美之约的中保，他是神的儿子，他给我们的凭据只需要一次，只需要一次， 这就成了这凭据。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0章27节到28节，当主耶稣论到谁大谁小的时候呢，他这么说，他说谁愿为首，为首啊就当老大，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的，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所以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是因为以色列人看不起他。我们今天的世界崇尚什么一样呢？崇尚金钱，有钱你就是老大，崇尚地位，你官比我大你就是老大，然后大家就都服侍你。保罗花许说这是世界上的原则，而天上的原则不是这样。所以那些人怎么样？如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人们都蔑视他，人们都不看他，不值得一看。但是呢，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虽然如此被人轻贱，但是他却是为首的，他要把自己的生命舍掉，做多人的属下。多人的属下是许多人的属下，尽管人轻看他，但是他却是神的儿子，借着他的死，他可以将神的百姓群体性的把他拯救出来。马太福音26章26节到29节，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当中来设立最后晚餐的时候，我们看他如何说。26章26节说，他们吃的时候就逾越节的宴席，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所以我们看到是掰开啊，虽然掰开却是一个饼，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所以你看我们的饼呢都是掰开的，饼是一个，我们分吃的是同一个身体。说这是我的身体，然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是罪的赦。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将设立在最后的晚餐圣餐的时候呢，他把这杯拿出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你们要喝。有一处经文告诉我们，你们分着喝，你们分着喝，所以我们都同得这一位基督的宝血的所洁净的，而且是为多人流出的血。目的是什么呢？可以在这个约当中，我们借着他的血可以罪得赦免。我们就是这众人，我们就是这众人，一主一信一喜，我们都同蒙基督的宝血所洁净。接下来他说，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一次就做成了，不需要多次的来喝，一次就做成了，并且是为神所有的百姓。所以他所流出来的宝血所立成的凭据呢，不像旧约，跟旧约是不一样的。旧约不断要显明的凭据，使他们可以一方面意识到，哎呦我又犯罪了，另一方面是确信，哦我蒙神悦纳，蒙神赦免了。而基督那是一次的，是一次就成就了。所以这更美之约的凭据呢也是更美的，只需要一次。我们看以弗所书第1章的第7节到第10节，这里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看到了，都是当我们讲到流血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表明的是牺牲，表明的是生命的一个倾倒，就是耶和华神所说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工价，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么基督把这死的工价付上了，然后告诉我们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呢，我们可以得蒙救赎哈，就是我们的罪呢能够被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个前面我们讲到了彼得前书当中第1章第1节到第2节，告诉我们这是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说明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他为什么需要智慧聪明？因为这超出我们的理性范围，我们怎么就能得救呢？如果你记得星期五晚上麦克牧师讲出来，麦克牧师你仔细想一想，你怎么能得救呢？若不是神有充足的诸般的智慧和聪明赏给我们，你怎么能得救？你想一想，你的生命当中哪一个时刻可以使你得救呢？没有人。 第九节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的奥秘。哎，让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如何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呢？借着历史历代的先知不断的启示他自己啊，以及他自己的旨意啊，我们可以知道啊。第十节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为一义了。所以神是把他的旨意不断在我们显明的。我们要在基督里边同为于一。什么叫同为于一啊？弟兄姊妹，当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一直到今日，人都是自我为中心的。怎么能同为于一呢？你怎么跟我同归于一，我怎么跟你同归于一？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就可以与神同归于一，因为我们不再自我为中心，我们都以神为中心。所以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我们不能够说我们现在已经同归于一了，但是我们现在寻求的是什么？合而为一，对吧？所以我们叫合而为一，我们想办法要合而为一。如何合而为一呢？以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就要合而为一了，对不对？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心为心的话呢，那没办法合而为一的，不但不能够同归于一，也不能够合而为一。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过团契生活，过教会生活，目的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在学习基督，认识基督，使我们可以靠着他的恩典，可以以他的心为心，使我们可以显明一种同归于一，叫什么呢？叫合而为一。你也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也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么我们就在合一的路上，我们就走得更近了。直到有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在基督里要同归于一，完全达成了这同归于一。借着什么呢？我们借着什么我们再开始走上这条同归于一的路呢？基督的血，基督的血。好，我们再看罗马书。罗马书呢，这是第八章呢，这节经文呢是给我们很多安慰的一段经文。第三十三节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你知道当我们有罪的时候，仇敌不断在控告我们，也有人在，罪人也在控告我们。然后这里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谁啊？就是神的百姓啊，就是蒙基督宝血所洒的人。这些人没有谁可以控告的，有神称他们为义了，神已经称这些人为义了，称他的百姓为义了，谁还能控告他？就好像在法院一样，法官断定了无罪释放，你在下边可不，我控告他有罪，你可不可以？你当然不可以，因为法官已经裁定他是无罪的。那么我们在上帝面前呢，地上的法官呢，或许会出现一些问题的，或许会出现一些错误的，但是这位绝对公义的上帝，当他显出他绝对的公义，他称义了，就是称义了。为什么呢？是神所拣选的。好了，接下来呢，你就说，那这神就不讲道理了，就是因为你拣选了，所以就不能控告了。你看亚伯拉罕，他的生命不完全的，你看大卫生命也不完全的，即便是我们讲到了挪亚与神啊，挪亚他也不完全，对不对？我们看以诺，虽然没记载他的生命，但是他肯定也不完全。你看这以利亚也被神活着的时候接去了，但他也不完全呢。挪亚啊，那个什么以诺，他也不完全，那就因为你拣选他了，是吗？接下来就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就是你不但不能够控告他，你要控告他，你必须定他罪，你才能控告他。接下来就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了，基督已经为他死了，基督所流的宝血遮盖了他，救赎了他一切的罪。耶稣基督已经为他的百姓付上了全额的代价，谁还能控告他的罪呢？我以前给弟兄姊妹举过这样的例子的，比如说我去超市里边买菜，我买好了，推了一车菜出来，我突然发现我没有钱，人家当然不让我走啊，人家就说，哎，你不能走哈，各种指控就会来的。村民弟兄隔我后边说，哎，壮海弟兄咋了？我说忘带钱了。村民弟兄好，出去，我有啊，我就推车出去了。出去我就在那里等啊，我不能走的， 因为存的弟兄没付钱呢，存的弟兄过来了，唰一刷，哎，过了，说你走吧。我可不可以走？我当然可以走。我是不是一个欠债者？是。但是我对那些控告我的人，我面对这个超市，我是不欠钱的。为什么？因为纯民弟兄替我偿清了。所以谁能定我有罪呢？谁能定我们有罪呢？因为有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死了，为我偿付了我所那些被控告的罪名之下所应得的一切的惩罚。谁能定我有罪呢？没有人可以定我们有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昂首挺胸，我们是基督徒。我并不是说我们要骄傲，我们要自大，但是我们在神的恩典的上边，我们要充满信心，因为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也没有人可以，因为没有人可以定我们的罪，因为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过去的和将来的、现在的，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偿还了这一切的代价。你说，哎呀，那可好了，那我你仲海弟兄，你的意思就是我现在想干啥就干啥吗？不是的，我们不可以把这样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的，我们要维持感恩才对的。我好不好？下次我打个电话，村民弟兄，我要上那个超市买菜哈，你去不去？你几点去？跟我一起去。然后我看村民弟兄跟着，要是我再说，哎，村民弟兄，我又没钱，可以吗？第二次去，第三次村民弟兄，我不去了，那我就是个骗钱的了，你知道吗？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真正明白，我们是被基督的宝血所洒了，我们是怀着一个感恩的心的，我们会越来越多的什么远离这些罪恶。基督的宝血称为宝血，不仅仅是因为他曾经洗净了我们的罪，不仅仅是他洗净了我们的罪，还有什么呢？他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血是生命哦，而这生命是一个可以不犯罪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当今天讲到说这更美之约的凭据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基督已经死了，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已经复活了，而且现今在神的右边还在替我们祈求，你就知道这凭据是何等的美。他不但死了，而且他复活了，不但宝血流出来了，而且真的洗净了我们的罪。你说你怎么知道？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么我们今天有如此美好的凭据，我们的信心是否就不应该再软弱了呢？应该啊，我用的词是应该。尽管我们常常会软弱，但是当我们回到话语神的话语的面前的时候，这里边已经告诉我们谁能谁能谁能谁不能，而且手里边有这样如此的凭据，我们是否真不应该那么软弱呢？我们常常会把这凭据呢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这是我们软弱的一个最基本的根源。我们会把我们这个救恩的确据呢放在我们自己的手里边，说我这两天表现得好，哎呀，我就似乎我得救了，我表现得不好，似乎就不得救。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什么叫向着标杆直跑？当小的时候我们去参加运动会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些教练呢常常告诉你不要回头走，不要回头看，你要跑1500米你可以回头看一看，400米之内的你都不要回头看，因为你回头看了一刹那人家就追上你了，你只需要向前跑。因为什么？那目标是确定的，我们的救恩是确定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哎，我怎么跑得慢了一点，哎呀，我的鞋不好了，这是全备的救恩，弟兄姊妹。所以呢，如果我们还在这救恩的凭据的上边挣扎的人，你要先把这个事搞清楚，就是我有没有得救，我有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如果我们真正的重生得救的话，神一定会让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开足马力，我们不会左顾右盼，而是像保罗一样向着标杆去直跑。因为这我们的得救不在乎我们， 是在乎神。我们只需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重生得救的，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接下来我们就要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保罗跑得那么快，不是问题。我们没有像保罗跑得那么直，这也不是问题。因为神量给我们的是不一样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每个人的给的银子是不一样的，对吧？有5000两的，有2000两的，有1000两的，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按着神所量给我们的，我们就往前走就好了。因为我们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他并非不能够体谅我们的软弱。体谅我们的软弱，不是我们可以一直在软弱里边，他是可以体谅我们，而是在我们的软弱当中不断的显出他的刚强，使我们可以快跑，使我们可以成长，可以快跑。所以神既不是因为我们好才救我们，他也不会因为我们有一些不好他就抛弃我们，他不会的。所以但是有一点，再花一点时间跟弟兄姊妹来讲，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跌倒和犯罪呢是不一样的，这我们要小心的，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否则我们就会落到一种极端当中，就是我们会把主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基督徒犯罪和非基督徒犯罪有不同。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不信，没有认识真理，没有蒙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犯罪就好像喝水一样，每天喝好几杯，天天都在犯罪，就活在罪恶当中，并且享受着罪中之乐。而基督徒的犯罪是偶尔的，就是保罗说的，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中间若有人偶然为过犯所胜，你们这些属灵的人呐，你们要用爱心将他挽回，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回来。所以基督徒呢是偶然犯罪，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是有意识的，我们是分别左手右手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所以我们是偶然犯罪。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每天都在犯罪的话，那这是个问题了。第二一点，基督徒犯罪会有圣灵在里边责备我们。当然不信的人也有良心的责备，不信的人也有良心的责备啊。比如说他所受的道德的教育也会责备他，也会责备他，他心里也会不舒服的。但是不同点在哪里呢？道德的责备和他的约束力是很有限的，过两天就忘了。但是圣灵，从圣灵而来的责备，他会一直到我们认罪悔改为止，否则他就不会停止在我们的心中对我们的谴责和提醒。所以如果我们有个罪，我们的良心一直在向我们说话，一直在责备我们，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是从神的灵而来的责备，我们就需要马上认罪悔改。所以不信主的人他可能有一些道德的谴责在里边，有一些道德的责备，那过两天就忘了就算了，过去就过去了。但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会的，而且呢他对罪恶呢是极其敏感的，他对罪恶是极其敏感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第三点是不信主的人他犯罪呢他就犯罪了，他是没有救恩的。我们可以说不信主的人觉得说无所谓啊，我犯罪你能把我怎么样，好像圣经当中所记载的那些愚蒙人怎么说，哪里有神，哪里有神，没有神呢，他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今天知道上帝把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恶都记在他的册子上，有一天他要算账。而基督徒尽管这些非基督徒他们犯了罪不绝望，但是他们是真正的绝望，就好像诗篇73篇当中所说的，他们在滑地上边滑向了灭亡的深渊，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还觉得挺开心呢。基督徒不一样，基督徒是有救恩的。所以基督徒人的犯罪呢，犯罪哪怕是跌倒犯罪他都不会绝望的，因为他都可以回头，因为回头的时候主的救恩就在他的身上，主的赦免就在他的身上，他就可以重拾因犯罪跌倒所失去的喜乐，他依然可以喜乐。所以弟兄姊妹，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根本不需要掩盖自己犯罪，没必要，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救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没皮没脸的犯罪。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这凭据对我们多么的重要。否则的话，我们若不明白这三点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这凭据是怎么这么美好呢？为什么叫更美之约的中宝，更美之约的凭据？哎，它真的美。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像保罗所教导我们的那样，当然这是圣灵的教导我们，是神的教导我们，要我们在认识他的上边，我们要竭力，我们要更加的殷勤，我们今天的一切的软弱，我们今天一切的侥幸，我们今天生命当中说我们呀缺乏恩惠，我们缺乏平安，我们总在纠结当中，彼得怎么说？你去认识那主耶稣基督，就必使你脱离肉，从肉体情欲所来的败坏，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神的恩惠平安就多多的加给你。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你就得到了一个至宝，至宝就是最宝贵的，你就得到了一个最宝贵的。那么这位基督到这个世界当中来说，他将平安赐给他的喜悦的人就是你，就是我。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没有什么话可说，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你已将这最美的凭据显给我们，就是你自己，你的死和你的复活，显明了你拯救的真实，并且给了我们确据。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不断地将这恩典启示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可以竭力地去认识你，并在你里边所赐给我们这极大的恩惠，使我们在这条永生的道路当中，我们可以走得好，走得喜乐，带着平安，使人可以看到你在我们身上所施得的厚恩。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